彼得后书要道略解第五十七讲，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彼得后书。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四节：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建筑。我们读到彼得，一个将要离开世界要死的人说的这种恳切的话，我们应当有感应啊，应当有感动，有反应。彼得非常关心我们生命或前进的事，所以他整个的彼得后书都是警戒的话，提醒的话，激发的话。像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这种都是激发的话，鼓励的话我们要殷勤，分外殷勤，更加殷勤，好让你们丰丰富富的。像这种话都是激励的话，这种诚恳的、迫切的，他有一种内心的焦急，因为他要离开世界了，他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讲了，所以他对我们非常的急切。假如我若知道我快死了，我跟弟兄姊妹不能再见面了啊，我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比如说，那我也会这样，也会急切的。就好像一个人在病床上弥留的时候要跟他的儿女，要跟他的家人说一些话，那种恳切。一个知道自己要死的人，知道自己马上要离开世界，所余时间不多，所讲的话那就恳切得不得了。我们中国有人说，人之将死啊，其言也善，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鸟儿要死的时候，那个声音特别悲哀。人要将死之前呢，他的话一定是都是最好的、最要紧的。所以彼得后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书。那么他的信息呢，很简单，就是生命和前进，让我们要注意这两件事情。生命呢要丰盛，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。那敬虔呢，该当怎样敬虔？那个敬虔没有止境要怎么样敬虔这个是我们个人要把握的。在神的事工上，我们是越敬虔越好。保罗说这个敬虔要操练， 操练身体一处还少，操练境界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所以境界是将来天上非常非常需要的。我们读了彼得后书就有认识，再加上犹大书，犹大书也是特别讲境界，不境界的人呢，这个亚当七世孙以诺预言啊，说不敬虔的人，不敬虔的事儿，不敬虔的话，要受什么样的报应，神怎么审判，哇，这个神最不喜悦的就是不敬虔。那么现在世界的人呢，就是喜欢不敬虔，就是不喜欢敬虔，反其道而行，所以这个世界到最后人跟神较劲儿，啊，最后结果就是世界的末日来了，神审判。我们教会要特别注重的是敬虔，不敬虔的话，不敬虔的事儿，不敬虔的举止行动，凡是属于不敬虔的，我们都要根绝。一定不要让它存在，这才能讨神的喜欢。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们，你查这卷书，你能够得神的喜欢。这卷书是让人得神喜欢的秘诀。啊，他举的例，他说的故事，说不敬虔的原因就是人啊，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，人不随从灵，这就是那一个原因的所在。人的肉体在情欲里，在这个世界的败坏里越来越不敬虔，轻慢主治，不知道惧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弄瞎了他的心眼嘛，他不会看见神的存在，他根本就是无神论啊，不管神啊，并且还妄论。我有的时候看见好多什么学者了、科学家了，发表一些谬论啊，大言不惭，好像他比神还厉害啊！这样的人，他怎么会敬虔？可是呢，这样大言不惭的人，这样吹牛说虚妄狂大的话，妄自尊的，还有人佩服他，还许多人就尊敬他。最近呢，在大陆上出来一个东方闪电，一个女的，就是在那里大言不惭，她就自称是神，就有人信她。你看这个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？我看了她写的书，完全在那儿吹大牛说大话，啊，以她自以神的口气来骂人。凡是不听他的，他就骂一顿。那么像这种人，还有人被骂得很舒服，还要信他，真奇怪啊！这就是那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作祟啊！掩耳不听真道，信从虚谎，这是魔鬼的运动。那这个呢，在圣经里写的很清楚，在帖撒罗尼迦描写这个撒旦的运动，就是人不爱真理，反爱不义，这些奇怪的事儿啊。那么我们读彼得后书真的是太好，所以我要做一个最后的结束啊。后边还有一些查经是关乎保罗的， 彼得介绍保罗，那么保罗有好多事儿呢，我们也要稍微的把它查考一下啊，因为这里提到保罗，彼得能提到保罗，这是很特别的啊，所以我们说你们亲爱的弟兄啊，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盼望什么？盼望新天新地有意义聚在其中。我们的盼望不是今生今世这些将要过去将要败亡的事，不是这些，我们盼望的是新天新地将来在永远中荣耀的事。所以我们既然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啊，有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，要殷勤啊，你看，就当殷勤，殷勤使自己，第一件事情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建筑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，也是一般错误的教导，说我们是人呐，我们不能完全啊，啊，我们办不到。你看，圣经明明写的，我们可以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，与神的性情有份，你怎么会办不到呢？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是达到这个，神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你偏偏说办不到，一有瑕疵，那是你的生命没有改变啊，你不追求生命的事儿啊，你只喜欢坐在那里打麻将啊，喜欢追求世俗的喜乐啊，那你怎么会变呢？你得要好好的殷勤读圣经啊，追求生命啊，不要放纵肉体，随从灵啊，你自然就可以了。假如神，你把你自己交给神，让神在你身上做工，神还要做不到，那就是不可能。神创造天地万物都可以，怎么能在你身上办不到呢？这个说办不到的是哪儿来的？魔鬼的声音。哎呀，说我们是人呢，我们办不到。他还没有追求，他什么事还都没做呢，他就说办不到。所以基督徒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殷勤呢，要在这些事儿下功夫啊。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姊妹，办得到，办得到。你再说办不到，你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啊，没有人办不到，每个人都办得到。问题是你肯不肯随从灵的引导，你肯不肯让灵在你里边当家，顺从圣灵，不顺从肉体。这就是圣经里头说要让我们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我再提一下，非常要紧。我要不告诉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又说了，我们说哎呀，圣经讲这些事儿都办不到，怎么会办不到呢？一定办得到啊。宇宙中有一个最大的力量在后头支持你啊，我们先读一处圣经，你就知道一定能办得到。在哥罗西书第一章，哥罗西第一章啊，我们要念这段话。哥罗西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九节读起。哥罗西第一章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， 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，照他荣耀的全能。这个十一节非常要紧，照他荣耀的全能啊，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所以哥罗西保罗教我们做什么呢？教我们祷告，教我们要靠着神的全能，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。在圣经里啊，一个特别的事情，就是神有恩典，神叫做赐诸般恩典的神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这个圣经里啊，特别提到三个讲恩典的事。第一个叫赦罪之恩，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这个工作做好了，你只要信，你的罪就赦免了，这叫赦罪之恩，这个是已经做好了的一个恩典，你用信心就去接过来就是啊，叫赦罪之恩。所以我们赦罪之恩是用信心来取用。第二个叫生命之恩，生命之恩是耶稣基督死了以后，他复活的大能在灵里头也是预备好了，你只要信耶稣，你只要信耶稣为你的罪钉十字架，把罪先弄干净，你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信他，他就住进来了，这你就得生命了。耶稣因为就是那个种子，叫不能坏的种子，他就是永远的生命在他里边，你就得到了。这两件事情呢叫既成事实，只要你信就可以了，因为这都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做的啊，1000多年前了。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主后30多年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这是既成事实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是钉过了，已经死过了，埋过了，复活了，那是既成事实，已经做好了，你只要信就可以了，你的罪就得赦免。这是神救恩的一个奇妙的地方。第二呢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啊也赐下来了，他当他死的那一天，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啊，他的生命就分出来，因为主耶稣说啊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耶稣基督的死啊，不止于是替我们的生命赎罪，还是赐生命。他一死一复活，这个生命就可以分了，就跟一个麦子一样，落在地里死了，等长出穗儿，他就结许多子粒了。这一死一活，生命就分出来，就变成一个变成多数。这就是福音，这也是既成事实。你只要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你就得了生命。只要信，信就是把这两个既成事实 跟你连起来，啊，让你得着。这是神救赎的功劳，做好的。那么，但是神还有一个东西啊，一直继续不断的供应，叫做什么呢？恩上加恩。神还有许多的恩典，叫做神叫施恩的神，神坐在宝座上，他的宝座叫施恩宝座，他差遣的圣灵叫施恩的圣灵，他神是喜爱施恩，所以呀、啊，一个基督徒只要有需要，在属灵的事上有需要，不是在你这个世界属物质的上有需要，因为物质啊，神不给你了，神不供应你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神已经创造好了诸天宇宙万有了，这些物质、啊、都预备在那里了，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所需要的一切，需要空气了、太阳水了，都给你预备好了，你不需要再找神了，这些东西你只要努力，你耕种所出之土，你就得吃的，啊，你努力做工，你就得你所需要的，日常所需，你就得到。这个不需要找神，但是需要什么呢？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，你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，你可以求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，来到神面前干什么呢？要蒙恩惠得怜悯，做随时的帮助，这就是基督徒要懂的一件事情。神恩上加恩是预备，你追求走属灵的道路，走不通了，走不动了，绊倒了，发生问题了，那个恩典来了。所以在诗篇二十三篇说啊，神的恩惠或慈爱啊，永不离开我们，他扶持我们，左边有慈爱，右边有恩惠啊，你东倒西歪马上就扶你一把。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，我们因信又进入他的恩典中，因信进入他的，站在恩典中。所以第一节说啊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啊，因信称义，得与神和好。可是第二节说，我们又因信站在这恩典中啊，要等候神的荣耀。所以你要因信站在恩典中。所以为什么彼得在彼得后书说第二节说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。我们要认识神，那个恩典就多得不得了。那兄弟，我经历了多少恩典啊，连到美国去开刀啊，遇见很多的问题，这恩典都托住，把一切的问题都解决，并且超过我们所想所求。所以神的恩典够用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软弱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来了啊，我们软弱的时候神的恩上加恩就会提一把。所以我们必须懂得，神是有恩典，赐诸般恩典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说了吗？说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就是因为世界上有好多的苦难，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追求，基督徒越追求啊，就越有苦难，有很多的拦阻，有很多苦难。那个时候呢，神就预备好了恩典慈爱扶持我们啊，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，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记住，在你的左右有慈爱、有恩惠随着你，他要恩上加恩，要帮助你，你怎么办不到？神的恩典会临到你，会给你加一把劲儿，叫力上加力。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懂。但是你要顺从神。其实中国人有这句话，中国人对这句话很清楚啊，可惜现在人都不提啊，叫顺天者昌啊，逆天者亡啊。说你要顺从天，你一定昌盛。像以撒顺从神不下世界，在基拉尔在那地居住耕种，结果他昌盛啊，日昌月盛啊，他就成了大富户。所以这个神的恩典呢，是绝对绝对的够用啊，我们可以没有玷污，我们可以无有瑕疵。你只要随时取用神的恩典，你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得恩惠蒙怜悯，做随时的帮助，这个恩会恩上加恩，托住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可是你还没有求呢，也没有要恩典呢，你就听了魔鬼的诡计，说我们办不到啊，你办不到，你随从灵来试一试嘛。所以今天我也跟弟兄姊妹们讲，我活了87岁了，软弱的地方多得不得了，但是靠着神的恩都能够过来，几次临到死亡都还可以过来，主要的是神的恩，神有足够的恩典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我们只要定睛看着主耶稣，我们就能荣上加荣，乐上加乐。我也给大家特别的鼓励，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得着神的恩典、神的慈爱左右扶持，让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，无可指摘的道路。你能啊，你要从心里相信神，取用神的恩典，你取用神的恩典有经历以后，你快乐的不得了。我们停在这里。